姊妹，感谢诗班精心的预备带领我们唱诗来敬拜主，要将我们的眼注目在集中在上帝的什么身上，因为我们今生今世所看到的时空中有形有体的一切都在变化甚至都在朽坏，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些变化的不断朽坏的可见之物身上，那我们的心境啊永远不得什么平安的。所以哪怕有惊涛骇浪，哪怕环境，哪怕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体，哪怕我们的心情，所以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不断的把我们的心注目在主的身上。花臂条领，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再次一同分享进入上帝的圣言，愿我们的心在主的圣言中得到安慰，得到光照，得到激励。今天我们在要理问答部分进到威斯敏特大要理问答第21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们的始祖守住起初受到的状况了吗？答：我们的始祖既有意志的自由，因着撒旦的诱惑吃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就从起初受到的无罪状况中堕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初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的始祖也就是亚当夏娃并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中赐给他们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上帝实实在在的就像美国独立宣言所告白的，把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首先不是赐给国家的，不是赐给政党的甚至不是赐给教会的，也不是赐给家庭的，这个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上帝赐给了谁每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有在上帝面前才有真正的自由，在上帝面前有真正的平等，在上帝面前有真正的满足。所以既然人受造的时候就处于这样一种荣耀尊贵的地位和状况，但是我们的始祖有没有守住起初受造的那种状况和地位了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保守主义的文化的核心就是你要守住上帝的真理，守住你自己的本位，守住你自己的本分。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左翼的右翼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自由平等博爱，首先是要自由，但是从圣经来看，首先是上帝首先是真理，首先是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次序行。所以耶稣说，你们必须要得真理，真理必让我们得以什么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顺服上帝顺服真理的时候，我们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当我们自认为随心所欲，想干啥就干啥，想说啥就说啥，那就是自我放纵，那就是死路什么一条，甚至多行不义必什么自毙的。所以这个方面真正的自由绝不是随心所欲，真正的自由是在上帝之下在真理之下，甘心乐意的尽自己当尽的爱主爱人的什么本分，这倒是真理中的自由约法之下的自由，基督里的自由上帝之下的自由，包括整个的美国 One Nation Under God 是上帝之下的国家，上帝之下的自由 Liberty in Law 真正的自由不是摆脱律法，真正的自由是当我们每个人都按照神的法度爱主爱人的时候，我们到真的享受什么自由了。所以看到我们的始祖既有意志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植物是有生命的Living creature 生命物或者是生物动物也是有生命的也是 living creature， 人也有植物的层面， 你睡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完全失控的，没有意识的，没有理性的，而那个时候你就像一个什么植物一样。哇，你醒来了，如果你没有理性，不愿意学习，无法无天，你就像一个什么一样动物一样。真正你自觉自愿有理性来善用你的意志的自由，你像个什么人一样。所以人有的时候像植物一样，有的时候看着像什么畜生动物一样，有的时候真正活出人的样式来不简单，因为人的样式就是上帝的什么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植物的生命啊，就是生存，就是繁殖。你看那植物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吸收营养啊，然后就繁殖。然后动物与植物之所以不同，动物能够运动，而且动物有一定的感情，那动物有没有一定的思考的能力，动物有没有一定的学习的能力，猴子大象他们是有一定的学习的思考的什么推理的什么能力，一点点的理性。所以人之所以不同于植物这样的生物，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这样的生物，那就是人有理性，是理性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但是超级电脑他们这个理性推测推理的能力比人要强什么很多，而动物也有理性。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聚焦在呀，人有意志的什么自由，这个植物啊低级的生命，然后动物稍微高级一点，它是靠本能的。所以动物杀了人或者动物犯了事，你也没有人审判动物的，你审判动物本身就低级就掉下，你因为动物它没有意志的自由，所以不能不承担责任。所以小孩子在十四岁之前，他对自己没有一个 self control self discipline self government， 他因为缺乏足够的自理的什么能力，他不能够作为一个完全承担什么责任的。当然十四岁的小孩青少年犯罪也会受到一定的训诫惩处，甚至也会丧失他的什么自由，但是他不是完全的责任能力人的。所以这个完全责任能力人就指你对你的意志，你对你的选择能够承担什么责任，并且承担完全的什么责任，不管环境如何，哪怕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了，你能不能卖猪卖油，你能不能杀掉别人啊？你如果杀别人就让你活着，你仍然可以自由地说，我宁肯让你杀了我，我也不能够因为为了我活着就去害什么害别人。所以你看哪怕这样生死攸关的 that moment， 就那一个时刻，你仍然是有一定的什么自由，你仍然是真实的自由，你仍然不能够为了自己苟且活命就卖猪卖油，就出卖伤害什么别人。所以哪怕在这个生死存亡的一刹那，你说在刀之下，刀压在你脖子之下，你有多大的责任，有多大的能力，你仍然有完全的责任，你仍然有完全的承担责任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就是你的意志仍然有一定的真实的什么自由。所以人之宝贵，人之所以为人，那个气节，那个骨气，那个尊严，那个高贵，就在于善用我们意志的什么自由。哪怕面对生死的抉择，我们也不能够以牺牲真理，以亵渎上帝以伤害他人为自己平安自己幸福的什么代价，不能够牺牲别人，不能够亵渎上帝。我作为一个人，要为我的人格，要为我的自由，我愿意承担什么责任，哪怕是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始祖有意志的自由，但是因着撒旦的诱惑，所以这个为什么撒旦诱惑就导致人滥用了意志的自由呢？这个地方终极而言，我们是无法更细的什么来考究。终极而言，加尔文先生讲到说，哪怕是人的堕落，人的犯罪，也有上帝的计划，也有上帝的美意，也有上帝的什么允许啊？没，耶稣说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什么地上，更不要说亚当夏娃的什么堕落了。但是终极而言，我们不能说上帝是罪恶的作者，人仍然应当承担人的责任。人性很难经得住诱惑，但是哪怕面对诱惑，哪怕面对撒旦的诱惑的时候，你仍然是一个真实的人，你仍然是一个完全的人，你仍然是一个自由的人，你仍然应当为自己的选择 和行为以及后果要承担什么代价的，这是人。如果人不愿意为自己承担这个责任，那你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滥用了自己的什么自由。我就是不选择，我就是没有立场，你没有立场也是你的立场，你不选择就是你的什么选择。所以这个自由不是说你用还是不用，你肯定得用，或者是正用，或者是什么滥用， use it or abuse it， 你没有别的选项。所以亚当夏娃吃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所以我们发挥我们意志的自由的时候，但是自由总是一个选择，选择总是有个什么标准。到底我们是以上帝的诫命为标准呢，还是以撒旦的谎言为标准呢，还是像夏娃到处犯罪一样，哎，这果子好看好吃好玩，吃了以后能够使人有智慧，一切都以自我什么为中心，一切都以自我的好处了、感受了、感觉了、浪漫了、放纵了，自我为什么中心啊？女权其实这地方一个奥秘，夏娃听的绝对不是魔鬼的，夏娃听的是他自己的啊。魔鬼诱惑，当然魔鬼要担他的罪，但是最终魔鬼要承担自己的罪，亚当夏娃也要承担自己的什么责任。我们不能够借助环境，我们不能够因为有魔鬼诱惑，任何诱惑、任何环境、任何条件都不能够取代我们个人对于我们意志的善用。无论如何，这样我们就讲到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中，他就滥用上帝赐给他的非常宝贵的意志的什么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唯愿今天我们在主的恩典中更加的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得了什么自由啊，就不要受任何奴仆的恶的辖制。在政治上我们不要受专制专权的铁恶的辖制，但是我们个人角度更不要受罪恶、罪瘾、罪恶的习惯的什么辖制啊，靠着主的恩典能够不断的啊得胜。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教理问答，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19章啊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有一个圣餐系列的讲道，约翰一书已经给大家讲完，靠着主的恩典啊，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和带领啊，我就给大家分享这约法十章啊。约法十章我们知道刘邦进函谷关的时候说约法什么三章啊，但是这个地方是约法什么十章。好，我们宣读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腓立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上帝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一叫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就在西奈旷野与他们设立什么圣约。所以西奈旷野设立圣约到底有何意义呢？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救赎与立约。如果上帝仅仅拯救我们，却没有把他的约法赐给我们，那要我们哪怕是得救的人，我们怎么才能够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呢？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今天基督教教会，包括基督教会在美国、在欧洲地位下降，被边缘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讲得救，只想升天堂，但是我们不愿意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约法。所以如果我们以色列人不领受上帝赐给他的约法，那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乌合什么之众，善兵什么游勇，哪能够进入迦南地得着什么牛奶玉米之地啊，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靠着主的恩典，尤其是圣灵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啊，我们更加能够啊自觉的、自愿的、无怨无悔的、情不自禁的分别为圣。我就跟大家讲到啊三重救赎， 讲到这段经文中，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间和地点，立约的主体和代表。然后第三点讲到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立约，然后我们最后基督徒的生命和遵守上帝的圣约，也就是改革宗神学中的圣约神学连贯起来。好，我们看到上帝的三重救赎。那今天当我们讲到得救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只是我个人的灵魂得救，我们甚至不顾及身体，我们甚至不顾及家庭，不顾及民族，不顾及国家，不顾及什么世界。但是我们看，从圣经的启示来看，上帝当初拯救挪亚的时候，不光是拯救了挪亚一家七口人，把整个大地也什么保守了，而且你就看到挪亚与自然之约，整个世界得蒙保守，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你看，上帝晓谕挪亚和他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连牲畜，上帝都与他什么立约的。”所以上帝与我们立的约，上帝与挪亚所立的约，绝不仅仅是灵魂，绝不仅仅是挪亚一个人，绝不仅仅是挪亚一家人，而是整个的什么 cosmos， 整个的什么世界。所以这个约就被称之为世界之约、大地之约、自然什么之约。因为上帝立这个约用彩虹为记号，他不再以洪水毁灭这个大地，毁灭这个世界，毁灭这片天地。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与西奈圣约，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所以这个西奈圣约是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国家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在圣经讲，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什么？有福的。所以这个救赎啊，不仅仅是有世界性救赎在旧约时期、旧约阶段确确实实有民族性只有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第三个阶段主耶稣基督与新约，这个时候才不分犹太人和什么希利尼人。但是在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之前，确确实实分犹太人和什么希利尼人，这是上帝做工的不同什么阶段的，虽然这些阶段也是连续的。所以就像圣餐就像在不管是耶利米书还是路加福音都讲到上帝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什么新约，耶稣基督要与我们立什么新约。而这个新约不仅仅局限在迦南地，这个新约不仅仅局限在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甚至这个新约不仅仅是刻在什么石板上，而是刻在什么心板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拯救上帝的立约的时候，最起码你有这种三个层次的概念。第一，个人当然很重要，第二个，民族和国家有没有上帝的旨意？有。接下来我就会讲到为什么美国的国徽是什么鹰，这个国徽的鹰是从哪里来的呢？却看见我如鹰叫你们什么背在什么翅膀上。鹰就代表上帝的拣选，代表上帝的使用。当初清教徒的理想是我们来到这里是奉天什么承运，希望什么开来，要建造一个山上什么之城，这叫 American Exceptional， 美国是要特立什么独行，独自领受上帝的使命。所以他们的国徽是什么鹰。可能很多人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中国人我们的国徽国旗另外一回事，常常大清帝国是龙旗，但是美国是成为什么鹰。好，我们看到第一点，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当然这是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肯定是九十多天了但是这个地方在翻译上还是有一定的精准问题。在希伯来文或者这个英文清里面说 in the third month， 不是满了三个月，是在什么第三个月这个第三个月也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五十天。所以他们来到西奈的旷野，离了腓尼丁，来到西奈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所以我们看时间是五旬节，所以五旬节以色列人有三大节日：祝棚节、逾越节，还有什么五旬节。这个今天我们对五旬节我们知道圣灵圣灵圣灵充满，但是圣灵充满的核心标记不是让你说方言、唱灵歌、跳灵舞、地上打滚的，圣灵充满的标记那是分别什么
为圣。那分别为圣是指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与神的律法什么相合的。所以圣灵来最多的工作是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五旬节圣灵的充满和律法刻在心板上直接什么相关。所以五旬节本身就是纪念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什么律法。现在当圣灵充满圣灵降临的时候，神的律法不仅是刻在石板上，更是刻在什么心板上。神的律法不仅仅是赐给以色列人犹太人，也是赐给什么我们的。这是五旬节真正的含义。所以弟兄姊妹，这反复讲的是在西奈的旷野啊，这个西奈山也被称为摩西山啊，是在西奈半岛的什么南端。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思考，上帝没有在显赫的宫廷中显现赐下律法，而上帝也没有在学术的中心赐下律法，上帝是在西奈什么旷野。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侍奉的开始，圣灵带领他进入什么旷野啊？旷野代表空旷，旷野代表孤独啊，旷野代表你要单单的仰望上帝。所以在旷野中，在你孤独的时候能够领受律法，在孤独的时候能够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如今都要离开我，留下我独自一人。但是耶稣说其实不是独自一人，但是赋予我什么同在。你能够进入孤独，你能够享受孤独，你能够进入旷野，不是逃避旷野，进入旷野，享受旷野，在旷野练兵，磨练自己的什么品格，而不是逃脱苦难，而是甘心乐意的接受什么苦难，接受挑战，疾风知劲草，烈火什么炼真金，这样我们的信心更加什么精纯。现在基督徒的可怕之处，我们是逃避苦难，或者是我们经历苦难，但是没有学的功课，品格没有得到什么历练。所以以色列的旅程是在埃及经旷野进迦南。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在埃及没有摆脱专制君王法老的铁轭的辖制，没有敬拜的自由，没有信仰的自由，就像很多教会。另外很多教会是在旷野，在旷野大转啊，本来几十天的行程走了什么40年，然后最后倒闭在什么旷野，没有意向，不顺服，不愿征战，不愿得胜，然后吃老本，原地大转，老驴推磨，一推推了25000里，实际上是原地什么大转。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呼召以色列人不仅要再出埃及经旷野，更是要什么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这个旅程的关键是什么呢？其实在约书亚记1章8节就讲出了以色列人怎么经旷野进入迦南，这个关键就是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什么口。所以哪怕一些人跨过约旦河的时候，是由祭司抬着约柜首先跨过谁啊？约旦河。那就是以色列人哪怕跨过约旦河，哪怕进入战争，哪怕进入征服，战争征服中是最容易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那个时候也要有上帝，也要有什么法度的。第二点，所以我们以上看到了立约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看到立约的主题与代表啊，摩西到上帝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啊，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然后百姓又都应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所以摩西在这里就发挥了旧约中啊一个中保的角色，或者是一个中间人的什么角色，或者是一个上帝的先知，代表上帝说话的什么角色。但同时他也代表以色列人，把以色列的心声回应回告诉谁啊？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这立约的独一的主体当然是上帝。上帝没有给摩西商量，上帝也给没有给以色列商量。那上帝这个立约是有单向性的，立约总是单向性，但是这个约的订立的过程中，上帝有征求人的什么同意。所以立约既有单向性，也有什么双边性啊，单一的唯独上帝能够立约立法的这位上帝竟然征得人的什么同意。所以说我们是与王子同坐， 上帝是从粪土中提拔贫穷人，使我们与王子什么哎同坐，我们成为上帝的立约的盟友，立约的伙伴，甚至良人属我属什么良人，当然是上帝扶救我们，上帝格外什么爱我们。所以这个立约的代表是摩西啊，在这个马拉基书中讲到摩西的律法，在约翰福音中讲到律法本是借着什么摩西传的。然后我们看到这儿说民间的长老啊，民意的什么代表啊，就像建树长老、小丁长老、云刚长老啊，给大家分享到长老会的治理。那牧师作为长老，更多的是代表上帝啊，传道、祈祷啊。治理长老啊，由会众选举，更多的代表会众啊，当然都是作为上帝的什么哎仆人。但是无论如何，不光有民意的代表，还有全民的同意啊，所以百姓都同声什么回答说：“弟兄姊妹，这有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学的原理啊，是在美国清教徒革命中才阐明的，就说统治者的统治。”一定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统治者的统治没有得到被统治者的什么同意，婚姻中如果夫妻达不成同意，教会里你强迫他，他强迫你，那国家你必须爱国，你不爱国不行，你不为国家牺牲不行，这些都是什么强迫这些都是成了强盗就跟奥古斯丁讲的一样，国家没有公义，国家没有爱心，那和这个土匪和强盗没有本质的什么区别。所以你看到这个英美神学中、英美政治学中，这个统治者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什么同意，这是圣经中什么启示的，也有唯独真正深研圣经、真正遵循圣经的人才能够在这样的真理中得出真理，在这样的大光中得见大光，也得享什么自由的。好的，看第三点，第三点这儿看到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说首先上帝拯救我们，而且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没有上帝不给我们讲条件的然后圣灵感动我们，什么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审查什么自己。我们信靠主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献祭我们信靠主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成了好人然后我们才信主，不是的，而上帝就在我们的罪恶、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挣扎、在我们的死亡、在我们的困境，就按照我们之所是来接纳我们但是上帝不让我们满足于我们之所是，上帝要让我们从 being 到 becoming， 上帝要让我们从是什么人。然后说保罗讲，我在基督里虽然是罪魁，但是如今成了什么何等人。所以我们要从 being 到 becoming， 要从是到成为什么新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讲说且看见我如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是青天什么白日青天代表广阔天空，代表天下，这个日头就代表当然军舰先烈高瞻远瞩但是日头其实就代表是中国，是中央帝国，我们是月太阳的所以这是深意的这是一些图腾里面的意思。当然我们中国大陆的国旗是天安门，代表皇权专制然后我们看到齿轮还有什么斧头齿轮和麦穗就代表弓弩箭矢所以这个每个国徽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思考美国的国徽用鹰代表神的恩宠，我降你如鹰，我如鹰将你背在翅膀上所以上帝如鹰背在翅膀上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是鹰，当上帝带领小鹰的时候，训练小鹰飞翔的时候，把小鹰驮在什么翅膀上。所以说终极的比喻，上帝是鹰，但是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小老鹰所以这个美国保守的比较强悍的有战斗精神成为鹰派人物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这个鹰如果用于国家用于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代表上帝老鹰，代表上帝对我们的恩宠鹰代表自由飞翔，鹰的眼睛能够直视太阳而不被什么目眩，所以约翰福音被称为鹰眼的什么福音，能够直视真理同时又不被什么目眩。所以鹰代表上帝， 应代表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恩宠，应代表自由的分享，应更代表深刻的神圣的来自上帝的智慧本身。啊，治理国家需要什么？智慧，不是靠武力，啊，不是靠财力，啊，不是靠化学武器、化工武器。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说，我将你们如鹰带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弟兄姊妹，我们不说信耶稣就升天堂了，我们得就是归于谁啊？上帝。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底下讲，我们要听从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约，在世上的万国万民中做属上帝的什么？子民。而且上帝说，全地都是我的，然后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子民。所以简而言之，立约的前提是指上帝的什么？救赎。立约的目的，上帝把我们从埃及法老的铁轭的专制暴政的统治下带出来，把以色列人从罪恶的辖制下带下来，让我们单单归于谁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是美国人。中国会改变的，美国会改变的。300年前美国什么不存在的，300年前也没有中国，只有清朝，只有明朝，只有唐朝，只有秦朝，只有改朝什么换代的。所以我们要克服，要爱国人，爱文化，要爱灵魂，但是我们不能把国家，不能够把制度，不能够把政党当作顶礼什么膜拜，一同什么天下。这些方面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的。我们不能够搞国家主义，不能搞什么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都是现代最流行的政治文化甚至教会里面的什么偶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单单归于上帝的，我们要是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什么人。我们的身份首先不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是男人，不是女人，我们是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什么人，能够活出人的上帝造我们的那种形象，那种荣耀尊贵为冠冕，那就不得了，那就是神的特别什么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归属，我们要顺服听从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约，同时上帝呼召我们是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啊！啊，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一个伟大的真理的发明，就是人人见什么祭司啊！当然人人见祭司，以色列国家也人人见祭司，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去圣殿什么执旗，也有一个分工，也有个什么代表性啊，牧师站在讲台上啊，当然是祭司的职分，但是弟兄姊妹代祷啊，弟兄姊妹在教会中的各样侍奉，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啊，然后分工不同啊，程度不同，但是在本质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都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和恩膏。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最后，在有关劝勉的方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与遵守上帝的圣约，我们在现在的学习耶利米书，然后加尔文在基督教敬虔学中有一个非常突破性的话，很少人重视到，和上帝和他的仆人常立的约，就是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说按照先知普遍性的解释啊，加尔文说，上面的话语饱含生命，饱含拯救，饱含完全的什么幸福。我们要明白，上帝在基督里与我们立什么新约，我们成为新约的什么子民，我们从身份转向圣约啊！不信主的人重身份，看人下菜碟啊，男的、女的、当官的、白人啊，还是黑人啊，还是来自武汉的啊，都是看人身份下菜碟的啊。但是真正的贵族，真正的身份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但是谁敬畏上帝，谁守约，谁就是上帝所重用的什么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领受上帝的圣约，不光是旧约圣经，也包括什么新约圣经。我们要考究上帝的圣约，上帝的圣约中既有律法，也有什么福音。我们要遵循上帝的圣约，既要有信心，也要有什么行动。我们要见证上帝的圣约啊，既要领受了生命之道，也同时要用生命来传递什么哎，生命啊，这些方面都是很深刻的内容啊，希望大家更多的思考啊。但是我想最后给大家读两节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分享。 那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和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华人教会中，包括美国教会中，我们真正第一，你考究，考究不是一般的读的，是研究的。第二个是要什么？遵行。第三个在教训什么？别人。所以你就明白大使命的核心，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人什么？遵守。你要考察，你要遵行，然后你也分享给别人什么？遵行。这样我们都做耶稣的门徒，也都成为天国的什么门徒。好，我们就到这儿，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不仅使他们脱离埃及督府民贼暴君法老的辖制啊，因为法老的辖制不仅剥夺以色列人奴隶的自由民的地位，而且甚至要把他们的男丁都要计划生育，都要给杀掉，然后就把以色列人都枪战了。所以主，这样的人杀人、人吃人的暴政，不是你所喜悦的。所以你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铁轭，让他们挺身而得了自由。这个自由不是放纵，而这个自由不是滥用，这个自由是要遵守你的圣约，是要在万民中做属你的子民，是要分别为圣的。主，求你仍然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圣餐，更是借着你的圣灵，使我们能够不断的在主里得自由，在主里更加的圣洁，更加的洁净，通过认罪，通过悔改，通过更新，通过定制考究遵行教训分享。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